耶当亚哈斯西斯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又听地啊，赤耳听，因为耶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你们离弃耶华，藐视以色列的圣子，以他伸缩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被虐，还要受指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过，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人侵服，就成为荒凉，仅存香尘，好像葡萄园的草盆、郭田的茅屋、被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华给我们稍留一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而磨成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长官啊，要听耶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教诲。耶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见到我的宴语呢？你们不要用献西服的公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夜翼的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翼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当灯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只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恶行，学习行善，请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们的罪，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须，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食；若不听从，必倒被虐，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华亲口说的。可叹可信的变成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积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沧风，你的官长积心被虐，以强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沾湿。你们不为孤儿伸冤，果父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华以色列的大能子说，哎，我又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复，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繁复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我必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但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自消灭。那人因你们所喜爱的向树报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树，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瓢，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有一同焚废，无人扑灭。圣经完毕。
大家早安，那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以赛亚书充满着你的应许，也充满着你的审判。主啊，我们在这章中学习以赛亚书，求神真的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学的东西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让我们的敬拜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做神你喜悦的事。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神你所喜悦的教会。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去年在台湾有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个这个儿子，他姓彭，他的爸爸也是姓彭，那这儿子有毒瘾，然后呢他就是吸毒啦，打那个毒那个针，然后他常常喜欢游手好闲啊，那很懒惰啊，然后呢但是他因为没有钱，因为他老懒惰又不工作，所以他每次都是跟他的爸妈拿钱去买毒品来解瘾。那有一次甚至啊，他为了要解决他的这个毒瘾啊，他还把他妹妹的电脑啊手表啊就把他卖了钱，然后所以他可以打毒品。如果你是这个父亲，你会怎么办？这位父亲啊，因为他很爱他的儿子，然后他看他的儿子这个健康一天天的不好，然后他不希望看到儿子这样下去，而且他儿子也开始有窃盗的行为，所以呢他就去报警了。那报了警之后呢，那警察一来啊，就查到这个儿子身上有海洛因啊，然后就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了。我想如果你是那个儿子，你是那个父亲，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因为你要亲手把你的儿子送到监狱里面，但是其实你是为了他好。在今天我们在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啊，真的在这里可以看见以色列就好像这个儿子，他本来是蛮强盛的，但是慢慢他开始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神就在这个时候差遣以赛亚出来服侍神，然后他要出来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服侍的时间啊不短，他经过了四个王，可能有50年的时间。第一章这个发生的时间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从第七节你可以看到，他应该是在有提到一个外邦人的攻打，所以他最可能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一个叫亚哈斯王的时间。那在这个时候呢，北国的以色列跟那个犹大呢，跟那个亚兰呢，就会攻打犹大。那他也可能在后来的在以赛亚服侍的最后一个王，就是西西家王的时候，那时候是以亚述另外一个帝国，他带领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一章的重点不是谁来打他，而是他为什么被打。你可以想象说，当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 外人来侵略的时候，他的荒凉。你可以想象说，当你是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你看到说你的以前的几代的这个王都蛮强盛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国家慢慢的衰败，慢慢的衰败，甚至说你所剩土地这些都被拿走了。那你就在想，我到底做了什么错？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还是有跟神献祭啊，我还是有很多的宗教活动啊，我不应该落到这个样子啊。是啊，如果你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它好像是被侵略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攻击，可是今天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犹大被攻击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是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十八节就看到说，神说我们彼此辩论。昨天 Dennis 就打来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要跟我们辩论？因为神不需要跟我们辩论的啊，他是神啊，他是神的话，他当然懂得比我们多，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跟他们辩论呢？我觉得在这边，神就是要犹太人知道说，你们要让他们哑口无言，所以他开庭，就像法庭一样，他开庭，神要让他们心服口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所受的一切的惩罚都是应该的。在这个法庭上，你可以想象一个法庭，神是审判官，但是神同时也是提出讼诉的人。但是而且天和地，我们看到第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天跟地都是神的这个陪审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边这个天和地还有神在这边审判，然后要见证这个以色列人的不是。天和地是谁造的？是神造的，所以天跟地一直都是在神那一边的。所以你就看好像很不公平，因为呢，神就用他的 特权啊，他又是审判官，那通常审判官跟检察官不能是同一个嘛，对不对？而且你审判官也不可能跟这个陪审团有太好的关系啊，因为他还是造这个陪审团的。那你就知道说，其实在这里呢，你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公平，但是其实神呢，他不需要去开庭的，他直接就可以把以色列说，你做了这些应该已经就灭掉了，我也不用跟你讲那么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他要以色列人知道你到底错在哪里，他就借着以赛亚的口来指出他们的问题。我看到这第一个控诉是在第二节，神就控告说，以色列人，你们背弃了神儿女的身份，你们不孝顺神。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哀求，对不对？然后神就说，我要拯救你们。然后他就差了一个摩西去跟法老王说，那在第四章二十二节就跟法老王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要求法老王把以色列人放了。那你在这边就看到说，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养大的，他曾经带他们出埃及，曾经带他们过红海，在旷野中间用玛纳养他们，然后也带他们过约旦河，战胜其他的国家，进入一个很肥沃的土地，也是他们土地啊，食物啊，还有福气，而且不断的拯救他，兴起士师，免得他们被其他国家欺负，还出过一些王，像一开始的扫罗，然后有大卫，然后所罗门，越来越多，一直在帮助他们。但是现在以色列，哎呀，长大了，翅膀硬了，要飞了，他觉得自己很行，他觉得他自己不要神了。神在这里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玩，就是牛跟驴。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我在这里就想到说，我岳父家有一条狗，那条狗叫做 Lotto， 那条狗是很可爱的一条狗，叫 Lotto。 然后呢，我记得每次我去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在那个地上乱小便啊，那个我老婆 Francis 跟我就很气，你在地上乱小便，然后我们就要威胁它，可是它常常不听我的话，因为我不是那个主人。可是然后我每次看到他爸爸只要哼这样叫一声，或者是拿一个拖鞋起来，哦，这个Lotto就知道，哎，这个是主人，然后就怕，然后就不是跑啊，就是那眼睛会这样抽动。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主人他是有权威的，哦，以后呢，我就拿一个拖鞋来，然后Lotto一看到眼睛又开始抽动，他又怕了。 所以你在这边你就看到说，真的，一只狗都能够认它的主人，它知道它主人是什么样子。我们中国人啊，是不是讲孝顺的民族？我们文化就常常讲啊，二十四孝啊，然后啊，在报纸上，如果我们看到有人说虐待他们父母，我们就会很气愤啊。然后在这个有一次我在澳洲的那个电视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儿子啊，他每年呢、啊、就拿这个澳洲政府的这些啊这个救济金，他是为帮他母亲拿的这些救济金，然后可是他不去养他的母亲，而且他给他母亲的生活环境是很糟糕的，他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那个房子就像垃圾堆一样，然后这个电视就把这个人揭露出来，然后呢采访人员都很愤怒，然后一直拿着这个麦克风一直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的母亲，这多么不孝。这个我们中国人就会讲这个人禽兽不如，可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就像是这样子，他最大的罪就是他离弃从小不光是造他创造他的，而且还是养他的这位神，一直从以前从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现在到这个时代，神都一直在看顾他，可是以色列人却没有真的是去那个孝顺或者去顺服这位神，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不忠不孝禽兽不如。所以这是第一个控告。然后你在第五到第八节你就会看到说，那时以色列人已经似乎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或者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有到底是错在哪里。所以五到八节你就会看到说以色列人的第二条罪状，他的第二条罪状就是死不认错，死不认错。哦，男生通常比较会死不认错，但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他明明知道要会被打，但是他会被责罚，但是他还要自己去找罪受。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但是他们一次次的离弃神，所以就到这个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你们呢满头疼痛，全心发昏，第五节后半。那头跟心在哪里？都在身体里面。然后你又看到说第六节，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就是他的脚掌到头顶，从下面到上面全部都满布伤口，代表身体外面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充满伤口的。所以他是从里里外外都有问题，里面搞不好有些心理的问题，外面也是，他是用一个人来代表这个以色列。然后再来我们看到说，他竟是伤口啊青肿啊，有新打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还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就是这些伤处还是血淋淋的，他们其实刚刚才受到责罚，还没有痊愈。然后我们再看到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被外邦人侵吞，然后就成为荒凉。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财产眼睁睁的看着外人把我的财产都拿走。他们留什么？留下了锡安城，但是这个锡安城像什么一样？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草棚茅屋都是，我看风如果大一点可能就被刮跑，或者是一个暴风雨就可以，就代表真的是很脆弱，被围困的城邑也是很脆弱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在这边从他的整个的国家的情况真的很糟糕，有内忧有外患，然后他们一直的背逆神。你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例子吗？我觉得以色列人就像这个儿子，他为了吸毒他把身体弄坏了，可是你知道吸毒的人他不会停的，他还是继续不断的吸。那吸毒的时候你还会怎么样？你会心里很恍惚，你可能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你的手背上也是充满针孔。那你的财产呢也没有啦，你都必须要去抢夺人的财产，因为你的财产全部都被毒贩拿去了，你也没有钱了。可是因为你上瘾了，所以你就不肯回头。 你就算是躺在病床上，你一起来还是想要想办法找钱要拿毒品来打，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惨？以色列可能那时候就像这样子的人，你如果看到这样的人，你会不会说摇摇头说这样的人没救了？然后你又看到第十节到十五节，神用索多玛和俄摩拉来比喻以色列。我们看到创世纪十八、十九章记载这两个罪城的罪孽，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有说他们这个罪孽很大，达到神那里，他们的道德标准很低。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他们在城里面有同性恋的事情，那后来这个城是被神所灭的。如果神用这两座城来比喻以色列人的罪，那个是很严重的指控，因为以色列人他都读过旧约圣经，他们知道这个城是怎么被毁灭的。那个时候耶和华，那个圣经上说耶和华将硫磺和火从天上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个城，把平原，还有城里所有的居民，还有甚至连地上生长的全部都毁灭了。所以这种毁灭是全面性的，它是包括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我可能会说，哎，上帝啊，我没有那么差吧，你看我真的是很做了很多宗教的仪式。但是我们也常常做，像说我们每天也都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你可能也会说，神啊，我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我每次都来教会啊，我也常常祷告啊。可是神在这边就告诉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神用的字典还是非常的强烈，神说他憎恶他们的祭物，他憎恶他们的宗教节日，他甚至不听他们的祷告，就算他们祷告再多神也不听。那他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圣经上面有讲到有寡妇有孤儿的问题，他们没有处理。所以你还记得我年初也跟大家分享过说，你要是真的爱神的人，你一定会去爱人。从神在对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不圣洁、不公平、缺乏对神敬虔的心，只有空洞的仪式。他也控告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和百姓，我们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以色列人这整个的情况是真的很糟，他们这个第四个罪状就是他们从上到下缺乏真正的敬虔。所以他不单单是不忠不孝，禽兽不如，现在是死不悔改，还有就是缺乏真正的敬虔，然后他的宗教仪式也都是空洞的，然后他有内忧有外患。你可以看见这样的以色列，你会说他死定了，没救了，神一定会像对付那两个城一样这样对他，因为已经用这样来比较了，来毁灭他。罪恶是这样子的，你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你要是不把罪恶去解决得很干净的话，下次渐渐的你又成为他的瑕疵。然后我们在这边又看到还有一个罪状，神在这边说，二十一节开始他说忠信之臣变为妓女。他这里提到说以色列的领袖喜欢贿赂，审判上不公平，孤儿寡妇得到不正确的公义的对待。很讽刺的是，他们用这样不公正的方式在法庭上面对这些人，神在这里也用法庭的方式去对待他们。有点像是说这些人就好像说他在地方法院的法官一样，地方法院的法官收了人家的贪污，然后呢这些孤儿寡妇在告的这些人呢，他就不理他们的需要。然后呢当你贪污的事件发生了，被人家发现之后，这个法官呢被告到高等法院上面一样。然后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是真的发现他们的以色列的领袖没有一个真的是好好的对神的。然后神就说他要向对头雪恨，向敌人报仇。可是你又在想，这些人他只是对孤儿寡妇不好啊， 他又没有说他对不起神，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对不起孤儿寡妇的人，也就是在道德伦理上犯罪的人，你就是对不起神的人，你就是神的敌人，因为神是公义的。那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以色列人的长官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也应该站出来说话啊，不然你就是默许他的行为啊。有一个那个解放奴隶的，他被关起来了，当他的朋友来探监的时候，他的朋友问他一句话说，你为什么在里面，你为什么在里面，意思就是说，哎，你为了这些奴隶被关划不来。你知道那个人怎么回答？他说，你为什么还在外面，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奴隶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你要追求公义啊，你要解放奴隶啊，你不是在外面那边笑我，应该在里面跟我一起被关啊。以色列人领袖犯了罪，玷污了这个城，神在这边也提到说，他们的银子是有渣子的，他们的水，他们的酒是掺了水的。他里面这已经就是说，沉默的这些以色列人也跟这些领袖一样，都在这里面被称为掺了水的酒，这个道德上很沦陷，社会问题上面不公不义。然后你现在想象，你是以赛亚，你在写这个，然后你明白神的心意，你站在这个城里面，你的心里就会充满很哀伤，你的民族背叛了神，受到战争的洗礼，越来越软弱，他在内部充满了贪污和腐败的长官，而且死不悔改，他的道德沦陷，孤儿跟寡妇的正义得不到伸张，神的审判已经来了，而且你是以赛亚，你知道神的审判还会再来，怎么办？你觉得以色列在这个情况还有救吗？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神，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真的可以看见说神的恩典。你看到第九节说，即使是这个样子，神还是保留了余种，他没有让整个以色列在当时外人入侵的时候就完全的毁灭，神还记得以色列是他的儿子，神要给以色列最后的机会。然后你就再看下去，你看到说在第十八节，神辩说我们来辩论之后，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然后你又看到第二十七节说，锡安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你就看到在这边，神似乎他的拯救是有条件，就是说条件你要是甘心听从我的话，你就没有问题，你要是不甘心听从我的话，你就悖逆，必被刀剑吞灭。其实我在仔细的思想这里的时候，它不是像是一种条件，它比较像是一种应许，或是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拯救，但是同时间它也是一种审判。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神已经定下了人女要如何得救，不管你是哪一种人，不管我们今天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人，神一定还会再来，一定还有审判，神所预言的事一定还会发生，而且神在这边是这个世界一定会往更好的那边发展，审判在长久的观点来看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是顺服神，你是一种拯救，你不顺服神，这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审判。神并没有改变他的旨意，不过你的回应决定了你自己个别的结果。所以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神也可以大可以不必要说那么多，直接审判就来了。但是神还是很爱我们， 他知道我们还是需要他的引导和帮助，所以他就差以赛亚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今天也可以借着这些来了解神的话语。那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救？讲真的，如果靠他们自己没有，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有，虽然不是所有的人，其中这一群愿意跟随神的人就会得到拯救。我们先想想以色列，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有没有符合神儿女的样式？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一种生活，还是只有礼拜天的一种形式？我们对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吗？我发现其实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在雪梨常常我们都忽略了对这些孤儿寡妇的关心。我在这边也想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中国现在开始强盛起来，我觉得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可是在我们强盛的当中，我也发现中国出了很多的问题。我曾经去北京，那我在北京就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事，就是你如果说就是在那个城市的边缘的地带，你就会发现过了一条街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街，在这里面的呢，就好像很光鲜，每一个人活得都很好，可是在这个外面呢，就是每一个人都看起来脏脏兮兮，很可怜。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些贫富的差距很大，我觉得这些人他的心里应该不会很平衡。然后我每一年去珠海，然后我会发现我跟那些个体户在聊天，那我就发现说这些人的心里，讲真的，我跟他们传福音都没什么人理我，他们真的就只想要赚钱，他们离乡背井到沿海的都市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为了赚多的更多的钱，他们常常要忽略或者是就是在道德问题上面打折扣。我也喜欢看中国的知音杂志，知音杂志上面有很多的人生百态，然后你也看，但是你也看见里面有许多社会的不公平。你可以看见中国是越来越富强，可是许多人越想着自己，没有想着其他人。你看那个中国的报纸啊，跟电视啊，哇，整天就是报道经济的起飞多么的伟大，有太阳能啊，什么生物工程啊，你有时候没听都没听过的，他都可以报出来。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哦，回家你看你的那个手机，那个看你的任何的物品，后面写什么 ？Made in China。可是我们的文化到底有没有像我们的经济一样这样平衡的发展呢？还是我们跟以前一样这样子对人呢？我们是不是还是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呢？有人说教育可以改变人心，不可否认，教育可以帮助人在伦理道德上面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可是我告诉你，教育做到的很有限。为什么？不然美国就不会有常常的校园暴力，不然澳洲同性恋就不会是那么高。所以真正能救中国的，我觉得还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唯有认识这个神，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才知道公义的标准是什么，中国人才知道为什么要寻求公义。如果你知道今天，假如今天街上有个乞丐跟你要钱，但是你不给他钱你就会得癌症的话，你给不给？你当然给啊。但是问题是你不是每个人都要给乞丐钱，不然就得癌症。可是你要自己去思想，神要你在他的，你在你的生命做什么啊？如果你知道说一切都是为了神，你的给也都是为了神的话，你就知道你对这些人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因为你爱神，你一定会去爱人。或许你会觉得说中国这么大，我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但是我昨天去参加那个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er 有那个耶秀嘛，你们当中有去的，然后就是一个广东堂的牧师，他在讲就是讲相声来传福音。昨天有7000多人在这个 Sydney Entertainment 里面 Center 里面，在我会觉得很多人。然后那时候当大家在听相声的时候，我容易岔题，所以我就在想， 我在想说，中国现在大概有7000多万的基督徒，7000人那么大的场地，乘以10000，就差不多是我们现在中国基督徒的数字。10000个 Cine Entertainment Center。我为我的自己的想法震惊了，可是我在想，我们不应该小看自己啊，因为当这些他们在分享他们昨天的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们从来没想过会那么满，7000多人。我也跟他们的办的那个人有通过电话，叫 Patrick， 他说啊，他们那时候在办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敢想，那一直都怕不够人不够人，可是昨天几乎坐满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你千万不能小看你自己。你在神面前的公义，神可能就从你的这里开始，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中国就慢慢这样子开始复兴。神的工作，你会发现常常就从一个人、两个人那边开始。耶稣的死，现在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成亿的基督徒，最后就会长成大树。我发现我自己很惭愧，因为我不是很关心周围的寡妇和孤儿。我们知道澳洲有 World Vision， 可是你有真的有就是给 World Vision 钱的人有几个？那我们这样子教导我们下一代，我们这样子做一个榜样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明白圣经上的公义是要行出来的？他们怎么能够明白我们爱人是因为神的原因呢？我希望我挑战大家，接下来这个星期，你仔细的观察，在你周围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是不是有人皱着眉头？是不是有些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心情很糟？有没有人需要金钱上的帮助，或者是有没有刚来的移民，他很什么都不懂，需要你的帮忙？你如果去看，你就会发现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中国的70000个基督徒每一个都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个人都在神面前悔改，重新的思考公义是什么，中国就会更好。当你看到，你还是会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你会看到，你就会想，中国真的没救了吗？我就希望大家想想这段经文，然后告诉自己说，还有救，还有救，只要有神在，恩典还是在，明天依然有盼望。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真的主啊，我们看到这些的很多的败坏，我们这边当中也有可能心里很多的罪，很多的败坏的，我们也可能平常没有去注意周围需要关心的人。主啊，请你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学习，当我们不去这样行的时候，主你都在看。我们当我们去 不去行我们该行的善的时候，主啊你会来对付我们。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每天的思想跟行为，让我们的思想跟行为都是在神你的掌管之下。求神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追求公平，寻求良善，能够对得起神你造我们做你 儿女的这个名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